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习近平倡导的共同富裕示范区浙江省，在全省范围内呢，举行主题为聚会慈善力量助力共同富裕的慈善一日捐活动，要求各级官员、企事业单位员工和工商业者自愿捐出一天的收入，企业呢捐出一天的利润，打造全民性慈善活动。此前总部设在浙江杭州的阿里巴巴宣布捐款1000亿元人民币助力共同富裕。观察人士指出，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全民慈善活动标志着习近平运动式三次分配拉开帷幕。那么为什么第三次分配在习近平共同富裕规划中占有突出地位？全民性慈善活动的自愿原则是真还是假？运动式的共同富裕能走多远呢？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习近平特色共同富裕慈善运动模式浙江揭幕。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美国三一学院经济系荣休教授文冠中。文教授您好。
主持好，各位观众好。
好，另外一位呢是美国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先生。李先生您好。
哎，你好曲波。文先生好。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的，那么浙江省我们知道呢是中共和习近平倡导的共同富裕规划的一个示范区。日前全省范围内隆重举行了这个慈善一日捐活动，由省市主管官员带头，企事业单位员工及个体工商业者响应，打造全民性慈善活动。这是继习近平呢八月主持中央财经工作会议提出共同富裕的规划之后，共同富裕示范区浙江举行的首次大型活动，其这个示范效应呢是不言而喻的。我首先来请教纽约的文冠中教授啊，这个慈善活动在西方都是个人行为，无需官方推广，那您怎么看这个中国独特的这个全民慈善活动，这种模式会不会推广到全国，在全国范围内先掀起一场全民性的慈善运动呢？
我觉得一定的，因为中国的那个特色，它那个除了市场那一块现在还有也在萎缩当中，然后呢就是一个强大无比的一个政府那一块，那么除此之外就没有民间社会，那个本来还有一些那个非政府组织，现在也清理的差不多了，所以接下来就是除非政府推，就没有这个很自愿的这种所谓社会的组织会出面来进行这种活动。所以我觉得他最后如果要坚持这个目标的话，所谓第三次分配他一定是以政府为主导的。
那么文教授，我再接着请问一个问题，在西方我们都知道这个慈善活动是一种很高尚的道德活动，它基本上都是属于个人行为，需要政府大张旗鼓的这样推广吗？
在西方是不需要的，那个因为有大量的那个民间组织嘛，它那个宗教就是一大块，那么另外还有一些就是成功的这种企业家，他完全可以自己组织这个基金会，像那个富特基金会啊、洛克菲勒基金会啊，都有大量的资金，然后呢几十年来做了大量的工作，不但是对美国进行慈善活动，对那个全世界都进行慈善活动，所以呢这个是源源不断的。那么他的新的那个企业家很成功的，像那个Bill Gates 也是的，那个他们都已经答应了，就是说自己准备把所有的那个一生的储蓄都要捐给那个慈善。所以呢这个在西方是我觉得是完全是自愿的、民间的、自发的，而且是可以持久的，
并且也是个人的行为，不是一个
个人的。
好的，那么媒体报道浙江的这个慈善一日捐是以自愿为原则啊，但是了解中国政治环境和社会生态的人呢都知道，在一个高度组织起来的社会里，这种自愿是怎么回事？我来请教马里兰州的李恒清先生，在浙江慈善一日捐活动中，个人自愿的选择空间有多大？如果你选择不捐，会怎么样？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
这是一个好问题啊，因为这个，你说这个选择这个自愿的，那就是如果不自愿，那后果是什么？ 我想啊，这个非常重要的是这个浙江这个地方啊，是这个习近平曾经工作过的地方，所谓这个浙江新军的大本营，这里有很多的官员在过去十年当中都得到了升迁啊，那他们现在被要求做表率，继续对习近平的支持，建设所谓的这个社会主义什么慈善的示范区，这是他们的这个团队或者是这个习家军的一个要求。但是呢，而且呢，同时哈，这个浙江的官员啊，确实是很有钱，他们真的是很有钱。刚刚这个被抓起来的这个叫什么省委常委吧，浙江省委常委、杭州市委书记叫周江勇，他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在这个披露出来的消息哈，在这个蚂蚁集团这个 IPO 之前，他临时的就是拿出5亿去买股票。
嗯，
就是你想想没钱的话哪拿5亿，你像咱们这个5亿都没见过啊，那么多的现金。然后呢，结果这个 IPO 没上市成，结果给他退了多少钱啊，退了5亿2000万。所以你就想啊，他们确实是非常有钱啊，当然他们愿意拿出来钱也好，还是呢说是为了这个给这个习总书记呢这个添砖加瓦哈也好，那是他们的事情。但是如果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如果不捐，这问题就会跟着你了。因为中国就像刚才那个文教授说的啊，中国这个政府啊，它是一个无所不在的一个巨大的这个深入到你的方方面面日常生活的每一天的这么一个政府。所以现在中国政府啊，它这个执政手段已经到了一个登峰造极的这个地步。前一段时间你看啊，那个这个也是一个著名的案子，就是这个滴滴出行这件事情。他们呢就不听招呼，不听中央的招呼，就是悄悄的自己就跑到纽约去上市了，而且是成功上市。你看啊，他就是不听招呼，对吧？如果你要不听招呼会是什么样？结果中国政府哈、啊、也没有直接关闭他的这个滴滴，哎，但是他用的什么办法？他直接安排让证监会、公安部、国家安全部，什么包括国务院网信办啊，7个部委联合起来搞一个调查组进驻滴滴。然后而且他禁止新客户的登记，他想办法整你，这个办法多得很。而且他们这种就是中国的话叫做穿小鞋，
嗯，
他给你穿小鞋，那个鞋保证不适合你的脚，而且保证把你挤得受不了，活不下去。所以没有任何一个法院你想去告他，没有任何一个法院会接你的诉状立案开庭的。所以这些企业家也好，老百姓也好啊，只能够打碎牙齿往肚子里咽。
嗯，那么这个的确是可以想象哈，在啊浙江现在这个叫慈善一日捐这个活动哈，既然官方都已经明确提出啊，每个人要捐出一天的收入，企业要捐出一天的利润，哇，都规定的这么详细了，如果你不响应会是什么样的后果，这是可想而知的，在中国那样一个高度组织起来的这个社会里啊。那么我们都知道中共官媒呢啊这一次是以事关中央部署、省委书记、省长、省政协主席等集体捐款背后有深意，很多媒体都是以这样的标题来报道这个浙江的慈善一日捐。这背后究竟有什么深意呢？报道没有明确说明，但是这个深意是不言自明的。我们看到这个共同富裕三次分配的这个规划提出之后呢，社会舆论大哗，劫富济贫的这个质疑声呢是接连不断，以至于这个高官啊，刘鹤这样的高官不得不出面呢来安抚解释，说三次分配的矛头呢不是指向民营大佬的。那么请教文教授，您怎么看浙江推出这个全民性慈善活动有没有进一步缓和民营企业担忧的这样一个意思？
我觉得呢，他这个决策当局当然也是密切的观察这个社会的反应啊，但是呢，只要他的意识形态不变，因为他的意识形态是共产主义，而且现在是一再的重申这是他的初衷，那么就是他最终还是要回归共产主义，共产共产，那当然就是所有的大家的财富都要共享了，
嗯，
那么这张是一个完全是一个空想，而且呢几十年来呢已经危害了中国，危害了世界很大一部分的国家，但是中国就是抱着这种陈旧的意识形态不放。那么但是他当然也要顾及到社会如果动荡太大也不理他自己的统治，所以呢如果反应太大他又让某些人 就是温和的改革派的这种一种这种人出来安抚一下民间，就像当年一样的，当年如果合作社搞得太激进了，或者人民公社搞得太激进了，那么总是有温和派的人奉命出来说，哎，我们还不是这个意思，哎，我们是自愿的。但是这个自愿，我们当然现在历史资料都是显示完全是假的嘛。这个所谓的自愿，好比说当时的集体化，就是杜仁生自己也说，杜老也说，那这不是自愿的，人民公社也不是自愿的。后来公社食堂更荒唐，把那个大家的口粮都强制的集体化了。那个农民家里面都没有粮食，这是历史上从来几千年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儿，就在人民公社，而且在自愿的幌子下发生了。
嗯，
所以呢，你就知道就是这个所谓自愿不自愿的问题。那么刚才那个李先生说的很好，就是说政府如果能够控制一切的话，以当时的工商业的所谓的就是公私合营嘛，也是有自愿的呀。但是原料不给你，产品不让你出售，那么然后发动工人不断的罢工，那个要求那个增加工资，你怎么搞下去呢？对吧？那么然后说啊，那么这些资本家说啊，那么我就跟那个国家那个合影吧，其实就捐给国家了嘛。那么他就哎，这是自愿的，所以我估计这个自愿也是说不清道不清的一个所谓自愿，我认为是假的。
好的，那么文教授呢，把这个共同富裕三次分配的这个自愿原则呢讲得非常透彻了啊。无论呢，我们看到无论官方如何强调这个慈善活动的这个全民性，其三次分配的矛头指向大家呢是心知肚明的，私企和民营大佬们的回应也再明显不过了。继腾讯宣布追加500亿元人民币扶贫之后，我们看到阿里巴巴就在这个浙江全民一日捐的这个活动之前的前一天，阿里巴巴宣布捐献1000亿元人民币助力共同富裕。我来请教李先生，马化腾拿出50亿元，你可以说他可能是捐献；马云拿出100亿元，你也可以说他是捐献。可是他们这样500亿、1000亿的这样的一个承诺，拿出比全年利润还要多的这样的巨款，董事会同意了吧？您真的相信他们是自愿捐献？
这个事儿啊是这样，这么多的钱要拿出来哈，不仅应该开董事会要讨论通过，而且因为钱数太大了，应该是开股东大会授权，因为上市公司嘛，这个公司又不是你一个人的，所以只有这样才可以操作。可是没时间啊，为什么？因为这个刀都已经举起来了，你还不赶紧拿出来，那就没这个可能就是手起刀落了。所以像这个马化腾先生啊，先拿出了一个500亿，他是先拿了一个500亿，他在那掂量来掂量去，能不能过关，能不能保住这条命，后来看来不行，所以呢又再追加了一个500亿，总共加在一起1000亿。所以这个时候啊，中国官媒啊发表了一个文章，就称赞马化腾，并且要求其他的那些大佬们向马化腾看齐。马化腾这时候就知道了，中共这个领袖们已经满意了，我这小命算是保住了，至少今天保住了。这个马云也是啊，马云刚刚被罚款182亿，蚂蚁集团这 IPO 也没成，所以他早就知道厉害了，早就服了。这回拿出1000亿，一看马化腾出了1000亿，救了这条命，那他赶紧拿出1000亿来，也得来这么做。另外像什么拼多多呀，他一直都没有盈利啊，在美国上市的公司，他第二季度刚刚盈利。结果马上就宣布把全年的利润都捐了，京东现在也是要跑步来跟进，生怕落后了。因为什么？他们都知道落后的下场是什么，那就是这个社会主义这个铁拳就肯定砸到你身上，所以他们现在是不得不自愿的，这个自愿得打引号，不得不自愿。
那么李先生，我再继续请教您一个问题啊，这个这一次呢，这个浙江的全民一日捐，就是全民慈善一日捐活动呢，有人说背后的深意呢，实际是在缓解这个民间的担忧，就是说把矛头专门指向谁呢？指向这些私企、民营大佬。现在你看，我们是全民慈善活动，最近中共官媒也不少文章呢，要讲这个慈善活动呢， 不是某些人的，不但是富人的，而且是一种应该是一种全民性的活动。那么这个浙江一日捐活动是不是就要造成这样一种印象给大家，就是说呢，我不是把矛头单单指向这个私营企业家，而是什么呢，而是全民都要搞，党政军干部带头，然后全民都要捐献。您看背后的
事是这样，
是不是在这里？
应该是这样，应该是这样。他们现在呢，因为前一段时间这个就这两个礼拜吧，这个三次分配的这个所谓的理论一出台了以后啊，应该是吓坏了所有的中国的这些企业家们，民营的啊，吓坏了。我的自己的朋友啊，当时我打电话回去跟他聊天，那当时就说的非常明确，我说那你怎么办？他说我就别的办法啥也没有，我就是躺平。而且我们现在这帮朋友啊，躺平一片。躺平一片，所以现在大家呢，这个都是这个状态，所以才会有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像刘鹤呀，他们都专门出来要讲这个问题。实际上啊，在中国这个过去的这十年的历史当中，我们都看到了领导人经常会朝令夕改，今天出一个新政，明天又出一个新政，然后是什么，把大家吓坏了以后怎么办，再回来找补，经常是这样，不奇怪。
好的，那么现在我们来讨论一个经济学问题啊。这个据我的观察和了解呢，经济学教科书上只有分配和再分配之说，而对于慈善事业所谓第三次分配呢，可能也有提到，但是没有做出制度性的安排。很多学者呢都把三次分配的这个理论的正式提出归之为中国经济学家厉以宁。我来请教文教授，您是这方面的专家，您怎么看这个问题？习近平和中共现在会不会把慈善事业这种个人的自愿的选择变成由政府进行的某种制度性的安排呢？
我刚才已经说了啊，就是因为中国没有民间社会，没有那个真正的那个宗教的那个组织，那个这个组织呢，现在你也知道，就是都是党派的。好比说那个上海的那个静安寺，那里面的那个主持什么都是党员，到了晚上那根本是莺歌燕舞啊，那个灯火种的酒绿吧，那个变成那个酒肉糊上了，所以呢。这些各地的那个寺院其实收了大量的那个捐款，就是那个是民间自愿的捐款捐给那个，但是寺庙很少做这个慈善的工作。这个跟我到世界各国去旅行的时候，我经常到教堂啊、寺院啊，或者像那个印度教那个寺庙是吧，那是非常感动，就是说他们就是说确实是有捐款来，但是呢他们每天会安排那个所谓那种给那个穷人吃饭的这种施舍一样的，有成千上万的那个人都会来，不问你是富人还是穷人，你可以席地而坐，然后呢，哎，就可以给你打一份饭，那么然后你吃完晚上，哎，你可以去打工去了，所以这种事情是大量的。中国的那个学生啊，或者访问学生到美国来也是，就是说，他们第一件事就先找到教堂。那么然后呢教堂就会去帮助他们安家啊、落叶啊，那么介绍各种朋友啊，什么关系什么的。所以从经济学上来说呢，这个因为是一直是一个民间的一个行为，所以并没有有一个制度安排说是一定要怎么怎么的，对吧？因为已经存在，而且自古以来就存在。那么中国就是一个例外。所以呢，当然厉以宁教授当时90年代是有这个提法，那么也为大家所获释。那么现在呢，政府一想，哎，这个倒也是个办法，那么现在又把它推出来，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次要的，不是一个根本性的，因为你要富裕呢，共同富裕呢，第一你要意识到一个局限性，什么局限性呢？就是说，因为人的天赋，能力是很不相同的，那么你对那个能力很强。天赋很高，就鼓励他创造发明呢，还就说是他的那个收入就跟别人一样，那么如果是一样的话，那么这些人就不会那么努力，对吧？那么他那个就不会帮助这个蛋糕做得更大，是第一。第二呢，就是说每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就是他的上进性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就是不愿意上进的，就是好比说吃喝嫖赌吸毒等等，你对这种人怎么办？ 对吧？你说也要一样的那个收入水平，那这种人会越来越多。所以呢，就是说由于这两个限制，所以呢，就是共产主义根本就是完全是一个空想，你只能是按照这个人的努力程度和这个人对社会经济活动的贡献来进行分配。那么这是第一次分配，应该在市场上完成。但是呢，我们人类的进步呢，当然是不忍心看，就是有些人不是因为自己的缘故，陷入贫困。好比说，哎，他那个得病了，或者呢，有的是在那个罪犯的家庭里面出生的小孩，哎，小孩是无辜的。你即使父母有问题了，小孩是无辜的。但是呢，如果没有第二次分配来帮助的话，这些人就是完全就是陷于贫困了，对吧？那么因此呢，有第二次分配，所谓的通过税收来转移支出。那么这方面中国又做得很不好，就是第一是市场改革没有完成，它推不动；第二呢，这个公共财政那一块，它没有做到什么全民的医保啊、全民的劳保啊，在那个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当中进行那个极大的歧视、制度性的歧视，对吧？它又推不动。那么然后呢，就想出来一个很次要的辅助性的这个所谓第三次分配，要大家来捐钱，然后呢大家来帮助这个穷人，应该是政府的责任呀。你收了那么多钱，你那个经费是不是可以减少一点啊？你那个官僚体系那种特权是不是减少一点？那都可以嘛，对吧？哎，他就想到那个到民间里边来，所以我是觉得这条路是走不远的。
好的，那么三次分配啊，文教授讲的非常清楚了。这个经济学意义上的三次分配呢，重点都是在分配和再分配，第一次分配和第二次分配，第三次分配无足轻重啊，完全是自愿的，道德上的一种义务。那么这也难怪外界有这样的疑虑，因为自从我们看到共同富裕规划提出以来呢，官员和学者们都是围绕着第三次分配来做文章，娱乐界明星和民营大佬们纷纷捐钱消灾，官员们呢谈的也都大都是和慈善事业相关的这个第三次分配。我来请教李先生，外界有这样的印象，就是说似乎习近平的共同富裕与第一次分配和第二次分配关系不大，重点就是第三次分配，因此外界才有通过强制性或制度性的慈善事业来劫富济贫之说。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应该是这样的。因为什么呀，现在从习近平上台以来啊，一直在大撒币。但是现在呢，大撒币已经风光不再了。另外呢，主要呢是经济减速啊，中美贸易战呐、产业链重组、移出中国呀、一带一路碰到挫折呀，这些呢加上这个疫情严防死守，几乎呢就把中国的财政就拖到了这个一个泥潭当中。现在脱贫运动当中这个财政的补贴呀，而且现在要武统台湾做军备呀，维稳政治维稳要这个费用都超过军备，所以这些哈，应该说到现在为止的中国的中央政府啊，应该财政已经进入到一个枯竭状态，所以他现在必须要开源。那所以最近一直在讨论的，除了三次分配，还在讨论什么？比如像房地产税啊、遗产税啊，甚至财产税都在被讨论。所以这个是他的一个很根本的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呢，我觉得从中国的这个历史当中啊，我们也可以看到哈，原来他从发家他从起家的时候就是打家劫舍嘛，打土豪。绑架勒索呀，包括撕票，而且重鸦片呢、建国以后的什么公私合营啊、社会主义改造啊，都是直接抢，没有人敢反抗的。是不是这个另外一个问题，就刚刚您提到的，他是不是用劫富济贫，我是很反对这个词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啊，这个劫富济贫啊，是把富人的钱拿来了以后给老百姓、给穷人，对吧？但实际上你知道那些钱现在抢走的钱到哪里去了吗？他是怎么花的吗？像重庆有个典型的例子，重庆打黑以后啊，据说被所谓的黑恶势力的财产被没收啊，超过了1000亿。你现在你知道钱去哪儿了吗？据说上交国库，国库谁管的？怎么开销？谁监管？薄熙来都可以这么做，那中央现在那个钱啊，到哪儿去？更找不到了。
对。就是说社会上有很多议论了，就是劫富可能是真，但是济贫。
没错，
不，这个可就两说着了。那么我们看到习近平执政近10年以来，尤其是最近几年，其执政理念和风格跟邓小平时代奉行的不争论、 不折腾明显不同，越来越接近于毛泽东的意识形态和运动治国的模式。回想改革开放这个以来呢，中国经济保持了40年高速增长，创造了这个所谓经济奇迹啊，乃至一些经济学家们纷纷惊呼中国一定是做对了什么事。我来请教文教授，现在习近平告别了邓小平路线，各方面加速回归毛时代，他是不是做错了什么事？
他肯定是犯了很严重的错误。第一是那个国内的改革，不改反而退回去，就是搞那个所谓那个国家资本主义，搞那个国企，然后呢牺牲那个民营企业，所以呢经济的活力会日益的减少。那么第二呢，就是就是很大的是一个开放嘛，特别是90年代以后，其实上是改的是很少，主要是靠开放，但是他开放这一条。开放主要是向那个发达国家开放，
嗯，
这个毛泽东时代就是向那个亚非拉开放了嘛，也没什么用嘛。所以呢，主要是向发达国家，因为你是高科技的来源、人才的来源，对吧？然后呢，外汇的来源和出口市场、出口品的市场，那么这个四个来源都没有了。那么，所以呢，我觉得他肯定是犯了这个两个错，就是改革开放这个四个字，他是倒行逆施了，
嗯，
那么。说实在话呢，就是继续要改革呢，确实是比较困难的，因为好比说那个市场改革，那你就要允许这个几亿农民工不但是个人要定居在他打工所在地，而且他要跟那个妻子啊、小孩要团聚，小孩就要上学，
嗯，
那么这个户口问题、这个市民待遇问题都要解决的，对吧？而且这个在世界上各国都是一个共识，就是说你是国民待遇的话，那你本国的国民当然应该享受城市居民的那个待遇了，对吧？他们应该有权在什么地方如果失业了，他可以在当地去登记作为失业人员。
嗯，
都在中国都不存在，就是如果你失业了，你去找那个当地的那个劳动局，劳动局你又不是我们上海的，你又不是我北京的，你回老家去种地去，就是这么打发的。那么因此呢，他又推不动这个户口制度，因为户口制度就涉及到城市居民的很多这个特权。那么这是第一。那么公共财政我刚刚也提到，他也改不下去。为什么？因为政府的官员的特权他就推不动。另外呢，就是房地产，你要知道现在有的人有那个几十套的房子，他就不交那个财产税的。
嗯，
这个如果你要搞那个什么共同富裕啊什么，你第一条你财产税就可以收，但是他收不下去，为什么？因为他说房子底下的土地才是增值的，房子在折旧，你怎么来收我一个折旧的东西呢？他拒交，在理论上就行不通。在美国呢，是因为你底下的土地在增值，不管你的房子折旧不折旧，他可以用这一点来征你税。所以呢，理论上中国都没有搞清，为什么呢？他就拘泥于这个意识形态。那么当然了，他现在也想要收那个房地产税，我估计这个阻力会很大。
好的，
那么他推不动，他就只能是跑到第三条，这个第三次分配上来。
嗯，好的。那么现在第三次分配啊，浙江党政军各界都推行全民性的慈善活动，正在把一个高尚的道德公益事业搞成一种自上而下的运动。那么习时代我们看到运动性治国的这个例子是举不胜数，远的不说，最近就有脱贫、防疫、学习党史、监管私企、整顿娱乐圈，直到现在的共同富裕。我们现在时间呢，也对不起，已经没有，所以没有时间呢来请教李先生这个问题了。但是我们这个结论呢，显然两位嘉宾呢说得很明白，就是说如果把慈善事业和共同富裕都搞成运动性的形式，他肯定走得不远。好。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两位嘉宾参与我们的节目啊，两位嘉宾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看法，不代表美国之音。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